那我现在还要再补充说明，这个升到刚刚讲那个初禅天、二禅天等等，这是它的果，那跟它原来是因呐、啊，就是我们平常修禅定的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虽然一个叫果的因呐、啊，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很多不一样的，大概有五个角度来说，它们不一样。那个先看那个果的投生呐、啊，投生到初禅、二禅、三禅等等这些、啊。那第一个不一样的点是怎么样呢？举例子来讲，你投生到初禅或者二禅，那就是这个成果本身呢，这个叫做只有在他自己这个地会呈现，会现前。就是刚讲，如果你的禅定力是初禅，那你就投生到初禅，这个果。只有在你自己这个地，你会有，你不会有别的，是这个意思的。那相对于那个因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因的时候你可能是欲界，然后你修行你可以成就初禅、二禅都可能的，这个叫做在下地可以现前，啊，是这样的，甚至于。讲因的时候啊，就是假设你未必是欲界，假设你是在那个色界也可以啊。你在色界也可以继续修禅定，修更高的禅定呢。假设你是初禅，但是你可以在初禅修成就第四禅的禅定，第二、第三都可以了。就从因的修行讲呢，他所依的地啊，可以不是他自己，可以是他下面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他因，从修的角度说，如果是果，那一定是跟他自己要一样相等的。好，第二呢，就是从果来讲，它是禅定本身，以及叫做厚德，厚德就刚好他修成就之后所获得的果。那如果是因的角度，它就是禅定，就禅定本身。并没有那个过。第三个更重要的差别啊，投身到这个不管是哪个天呐、啊，就善恶性质来说，它是善的，但也可能是无忌。投身到初禅一样的，它可能是善，但也可能是无忌。是这样的。这里讲的这个，果呢，可能不仅仅包括初禅到四禅了。可能可以包括无色界的，总之它是善的，或者是无忌。但是如果是从因就修行的角度说，成就了不管是哪一种禅，它一定是善，它只能是善，它不会是恶，它当然不会是恶。但是也不是无忌，明白吗？但是如果投生的话呢，它可能是善，但是也可能无忌。是这样的，这是从果来讲是这样的。啊，第四个差别呢，就是从果的来讲，它可以是加行得或者生得。生得就刚讲，它是过去生的，带到他那一生投生，这个叫生得。但是也可以刚讲加行得。但是如果从因的角度讲呢，它一定是叫做修所成的得。就是说，你一定是要努力的修行，才能够获得，是这样的。第五个差别是时间上的。那么从得果报来讲，它时间很长，它这个禅定哦的时间维持很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投身到初禅、二禅等等，你投身过去的当下，那个时候其实是等于是在享用禅定的果。但是同时也是禅定，所以他这个禅定呢，在果的时候，时间会维持很长，直到你寿命结束。但是如果在因呢，相对来讲，它的时间是很短的。什么叫时间很短？就你不管你是初禅，你是不管你修得到初禅、二禅等等啊，你修得的那个你入定的那个时间啊，再怎么样也没不可能，不可能一个劫两个劫啊。 就算你落定几天、几个月、几年，跟德国豹的那个寿命，那比起来，这个算短。所以从鹰的角度讲，它的禅定本身维持的时间是短的，很短暂，是这样的。那另外我们刚讲第一点哈，就是叫做这个叫做雨下地现前呐，就我刚讲，它可以包括味道地定的，甚至我刚讲可以，甚至你本身是欲界的人，欲界，但是你得的禅定不是欲界，可以更高的，所以在欲界的时候也可以现前更高的禅定的，这是从因的角度说。所以总之我刚刚讲的五点呢，就是从果投身或者因，就你现前要去修行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这也就是刚刚讲那个禅定或者禁律啊，它的果跟因是有不一样的，否则的话就不需要分这两项来说。好，那现在从这个它的因我们回头看第二行，第二页的第一行啊。那么定禁律体，定禁律体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部分，因的部分。好，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生禁律体，生禁律体是第一页的最后那一行，定禁律体是第二页的第一行啊。注意这两个的不同。好，定禁律体啊，总而言之。是善性色，心宜静性。啊，这一句话讲得很精简。这个是所有的禅定啊，它的特别是初禅到四禅哦，共通的体性。这个叫总而言之，共通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善性，它必然是善的，只能是善的，也就是排除了恶，也排除了无记。然后呢，这种性质所摄的，然后呢，更重要的体性是下面这四个字：心宜静性。所以心宜静性呢，可以说就是禅定或者禁律的真正的体性。但是这句话我们要做一些解释啊。第一，什么叫善性摄？必须是符合这个条件。那么像普光大师的注解里面就有说，这个要排除恶的。那为什么说排除恶？因为也有恶的，也有恶的这个心宜静性。什么叫心宜静性？字面上就是你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嘛。假使有人专注在要杀盗淫妄，他也很专注啊，像那些。现在我们以前不是有这种名词叫做智慧型犯罪吗？他很专注啊，在设计啊，做什么的等等啊，对不对？那绝对那个跟我们讲的禁地，那可是千差万别啊，因为那个不是善性的。好，那到底什么叫善性？我不知道你们对佛法里面讲的善，当然粗糙的讲就是要对他人啊，对别的友情有注意的。增长他的这个解脱或者是安乐，这个叫做善。这个是一般粗糙的讲，其实有更细微的讲法的。或者我们以前讲的就是不跟烦恼在一起，不令烦恼增长的。其实彻底是这样的。另外在解生命经也好，那个也是地方广论的声摩他也好，其实他还有另外一句话，不过那句话是在讲那个所缘，就是符合这个善性色的，又是心宜静行，这个静这个字还有一个范围的，这个范围呢一定是佛法里面讲的那些内涵的对象，是这样的。那些内涵，比方说我们讲那个思念住这种对象啊，或者讲那个曲节支也好，八正道这些对象，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我们又叫做尽所有性或者如所有性这种对象。什么叫尽所有性？比方说五蕴，或者说我们说地水火风四大，他们是尽所有性，这个尽就是穷尽了。那他们是缘起的角度去看， 都是穷尽的，都是普遍的这种所缘，而且是佛法里面真正有说的。那佛法，因为佛法里面所提的呢，都不是随便提的，都是跟解脱有关联的的所缘，或者我们说十二因缘等等啊，或者我们说四圣谛等等啊。佛法里面没有去告诉我们，至少这个不是重要。比如说，怎么去种田呢、啊？怎么去雕刻一个佛像啊？怎么去剪个布做衣服啊？就算有也是带过，只是拿它做比喻，那个不算的，不算，那个不算我们要用来做所缘的范围。所以我刚讲，它是善性的，而且要这样的所缘，这样的境才算。那这个以外的都不算，这以外的不但不算啊，甚至可能是恶的，或者说邪的，是有这样东西，是有这一种邪的定，乃至有刚刚讲的那个邪的心意境性啊等等的，啊，乃至有恶，是这样的。那等一下我们下面会看啊，这个善啊，还分世间的跟出世间的，至少要是世间的。这个善可以包括世间的，也可以包括出世间的，是这样的。好，再来我们看这句话还没完，以善等持为自性，就啊、哦，所以那么刚刚讲是它的一种运作，一定是摄善心所摄的心意境性。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善的等持。所以这个等持就刚刚讲，它是专注。心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心意境性就是这个意思。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这个叫做心意境性。那专注这个字在这里严格来讲，宽泛的讲，那就是还没有成功。严格的讲是要达到成功的，就是没有散乱啊，没有掉局啊，没有昏沉啊，没有沉默啊等等，那个才能够真正叫做心意境性。那么心意境性这个字啊，用在欲界定的第八个，那就是专注于趣。第九个叫做无功用行，九心住啊，第八个就达到了这个心意境性，就是刚刚讲的专注于趣，是这样的。第九个呢是任意是自在的，就可以维持第八个这个状态，所以叫做无功用行。然后第九的成就呢，也就是欲界定的成就，这个我们以前有说过的。那因此我刚刚讲等持啊，它是专注，所以范围比较宽，只要达到这样专注都算，即便只是欲界定也算，那么味道定也算，当然初禅以上也是算，是这样的。好，记得这里已经出现了禁律这个字，也出现了等持这个字。好，再来第二行，若病助伴啊，五蕴为性啊。如果刚刚是他的自性体性，如果再加上所谓的助伴的话呢，就我刚刚讲这个还要包括摄蕴在内。那到底什么样的摄蕴是禅定的助伴？一般我们也不太清楚。一样，这个在前面的第三品第四品有提到，原来就是指那个有主要两个样子，那他们都是无表色，就他们是色法，但是都属于无表色，所以也不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那到底是哪两种东西呢？一个就是禁律的利于，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禁律这种性质啊，所它本身就有符合那种戒律啊，符合我们说的那种律，就是它会就这样的东西，它都无表色，但是它会有一种表现。比如我们常讲的，真正具有禅定的人呢、啊，他的身口意的表现是符合这一种一般我们讲的戒律的规定的那些的。还有一种律语是无漏的律语，它也是无表色， 那这两种无表示啊，就第二种是无漏的利益哦。那无漏的利益啊，那当然跟净虑利益也不一样，这个也是要圣人的那种见到位以上的这些有的哈、哦。总之，这个就是他的助办，除掉受想行识啊之外，还要再加上这个色蕴也是他的助办，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刚讲这两种利益啊？是帮也是帮助他的，助办有助也有办的意思，就是有了禅定，同时也有这样的这样这两样，这个叫助办。接下来，何名以尽性？那么什么叫做以尽性呢？回答为专一所缘。好，注意他这个回答呢，不客气讲也是对，但是也有点点范围。会不会太大？会不会太大的问题？好，那然后接下来有一个讨论呢、哦。这个我刚刚讲了，这个句子都很精简，里面含有很多内容。那么这个地方，普光大师有注解，就是说呢，因为有不同的部派啊，有不同的见解，就是到底这个禅定的禁律的体系呢，是不是就是心的本身？就是像刚刚讲那个心一尽性，那么心一尽性，从一个角度看呢，这就是心呐、啊，心处在这个状态。这样讲，那它这个还是心本身。那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心一尽性呢是心说法，这里的差别就是在这里，有一派的人认为就是心。然后他的状态，根据这样的状态啊，就把它叫做禅定啊，或者叫做这里讲的三摩地。另外一派认为不是心本身，是另外有心说法，而且这个心说法有一种作用，使得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面。这两个差别啊，你们要分辨。那非常像第六品讨论念住的时候，记不记得在第六品讨论念住啊，就两个角度，一个是念，一个是会，记不记得？哦，是这样的，说跟这里的很像。我们看看这个句子哈、哦，第二行的下面，若尔即心专一尽，就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心的专一在。专注在一个境的上面的这一种状态，这个位就是这个状态，这样的一个阶位，然后呢，依之建立三摩地名，就是就根据这个状态，就把它叫做三摩地，然后呢，不因别有于心说法，所以所谓的禁律也好，禅定也好，三摩地也好，心也静心也好等等。不需要另外有别的新说法，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一家的看法。这个是金亮部的呢，还是那个，这个叫做什么？或者说一些有部啊、嗯？总之这些几个主要的大部啊部派。啊，另外的呢，另外的看法是这样子。第三行的下面。别法，他们的主张是这样，有一个另外的别法，这个别法其实也就是新说法，有另外的这个新说法，令心予以进转，是这样的，所以心是有点被动，被这一个新说法的力量所带动，所影响，然后呢，处在专注在一个境上面。这个专注在一个境上面呢，这个还是心的作用没有错，但是呢是有另外的一个新说法来使得它这样子啊，这样的状态呢，然后呢叫做三摩地，这个转当然就是活动了、啊，心在一个境上面活动，然后呢非体即心，这个三摩地啊，这个心一静心这个体啊，并不是就是心啊，这是第二家的看法。这样子，那么根据这样的看法呢，会有另外一个 疑问啊，或者个质问，第四行啊，因为针对这个心在一个境上面，就我刚刚讲那个范围会不会太宽，会不会太窄？第四行的问题是这样问的：岂不诸心刹那灭故，皆一境转？先看他这句话的意思，每一个心刚刚升起的那一刹那，是不是它都是在一个境上面嘛？它没有散乱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他的看法，实际上也没有错。每一个心刚生下来，刚生那一刹那，而且呢，第二刹那它就已经灭了。从那一刹那去看，它确实是一次在一个境了，它根本也没有机会爬到另外的境嘛，因为也只维持一刹那。因此我刚讲这个心一境，会不会用这个来定义等词，来定义那个境律啊？会不会有太宽泛的问题？从这句话看，那每一个心当下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那这样的话，那可以说他们就是等词的，或者已经是这样的，那何必再给他等词这个名字，或者说等词这个状态这样的定义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何用等词？就甚至不用等词这样的一个方式或一个状态，它就已经达到了心一境心。好，这个疑问或者这个质问呢、啊，其实是蛮厉害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落位，这个是说刚刚那个提问的哈、哦，他假设另外一边是这样子回答，所以这里要注意他的内涵的这种来往啊，是这样。好，落位啊，令心与第二念不散乱，故须有等词。好，那么因为当下这一刹那这一念，你没有办法说它不是心意进行。好，那如果他所谓的等词心意进行是指第二念，心第一念是这样子，然后呢继续维持到第二念，到了第二念也不散乱，所以呢要有等词这样的一个作用跟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呢，也有困难。什么困难呢？第五行，则于相应等词无用。这什么意思？相应这个字指的什么？相应这个字当然是指跟心相应的心说法，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心不会自己活动，它还要有心说法跟它一起活动，心不会单独活动。俱舍论也是这样说的，成为师论也是这样说的，它一定有新说法。那如果所谓的这个等词的作用是用在第二念，那第一念就没有，就等于说他承认了、第一念第一刹那不需要等词。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跟心一起升起的相应的那一些新说法来讲，就不会有等词这种作用，等词也用不上，也没有用处，会有这个错误。那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呢？这个一起相应升起的新说法，也还是需要有等词，也否则的话，心也可能被这些新说法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不能，就刚刚讲了，真正的状况不能说等词的作用是用来讲第二念的时候才有作用的，是这样的。接下来还有，又有此故，三摩地成。以上说的有这样的困难，而真正的状况其实就是这里讲的，他心啊，在每一刹那是有一境，是有专注一境可以的，不过其实它不是必然的，虽然它是刹那刹那嘛， 可是那个等，其实还是要有等持这种新说法。我简单讲，真正的见解哈、哦，是要有这样的新说法，等持啊、哦，就是专注一境呢、啊，它是新说法，它不是心本身的状态去建立、啊、如果只是心本身的状态去建立，那这个建立本身是个假名实相，并没有真正的自己。可是真正来讲，等持、禅定等等啊，是有它的自己的体性的，是这样的啊、哦。所以呢，就是刚讲，心虽然每一刹那确实是在一个境上面，可是呢，实际上还是有，还是要有新说法来帮助它的，不但帮助它，而且呢，就是这个本身也是它相应的，就这个新说法。当下那一刹那帮助他，而他同时也是跟他相应。另外还有别的相应的新说法。总之在这个时候呢，这样的等持，这个新说法是有它的作用，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作用才能建立为三摩地，是这个意思的。好，然后呢，又有此故三摩地啊成。其实这句话是说，对方或者两方，我们都同意，我们都同意什么叫三摩地，就是就刚刚讲的那个心专注在一个境上面，有它这个等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大家同意的。那由于这样子，所以呢，刚刚讲那个在第二念那个是不对的，然后呢，在第一个刹那是一境转，光是那样子不能叫做等持，就是一换句话说，还需要有等持这种新说法来帮助的，是这样。然后再来这一行，宁不即由失，心与境转，境就是又刚刚讲了，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啊，这种等持的作用才叫做境律的体性嘛，所以。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这样子建立，这个叫三摩地。那宁不即有，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那怎么不因为这样子而达到心与境转？这个是有点反方向而说的哈、哦。最好再来还有一个角度哈、哦，又三摩地是大地法，因一切心皆已境转。好，那么另外就是三摩地这个新说法本身，前面有说到啊，它是属于大地法的。什么叫大地法？非常像我们聚舍成为圣论讲的片行新说法，是这个。那么在聚舍论这个有部的见解啊，大地法有十个，其中这个三摩地是大地法。那么大地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心的活动啊，它也有这个，也有它三摩地伴随着，是这样子的。他说意思就是说，既然有部他们认为啊，三摩地是大地法，那因此呢，会导致一切的心啊，通通都是三摩地这样的状况。因为三摩地是新说法嘛，那么这个新说法是大地法，所以它都会帮助那个心，使得心都是维持一境这样的状态。那关于这个质问呢，这个质问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看到回答，倒数第四行，不尔，于品等持列故。好，刚刚讲啊，就是说这个心一境性呢、啊，它有几个条件。这样子才能叫做等持，才能叫做禅定。那么刚刚讲，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愚品哈、哦，愚品就是指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举例来讲，刚刚讲那个无忌的，这不是善的性质的，假使它也是心一境性，但是不能叫做等持，就是。其他的呢，他们的等持的这一种作用，这种状况的力量啊，是微弱的。 所以呢，并不是说一切的心都是一境转，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切的心都可以叫做等持，或者叫做禅定，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刚刚讲的那个善性所摄的，而且又是一境转的、一境性的，这个才能叫做等持啊。那我们看到了第三行，有余思说，这个有余思呢，是指刚刚讲那个部派里面，同一个部派里面的另外的一群人，他们还是主张这个心一境性本身呢、现在加上一个时间的因素，就是相续转，就是不仅仅是一刹那。如果这个状态心处在一境的这个状态，一直维持下去，然后这个就叫做三摩地。所以他们还是属于那个，不另外建立新说法，他们还是属于那个心本身，心的这个自体，处在一境心这个状态，只不过加上它是相续的，不是只有一刹那哦。这个相续，如果加上相续，那么仍然要叫做三摩地。好，然后他们的这个理由，就是这里讲的契经说，此为真上心学故，心清净最胜，即是君律故。这个契经说这里哈、是他们自己拿来支持他们自己的呢，还是另外一边用来反驳他们的？这要想一想，要想一想。我记得是要拿来反驳他们的，因为这个讲真上心的这个部分呢，它是一种新说法的，它是有一种作用的。看看，那我记得是用来反驳他们的。那如果是用来反驳的话，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摩地呢，它是真上心学。对的，因为真上心学这个字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意思。怎么讲呢？它是就刚刚讲，它只是一个圆，真上圆，那它是用来作为基础来得智慧的，就得无漏的智慧的。那我记得他意思就是，仍然不能说他这样叫做三摩地。主要是因为他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清净这个条件，就刚讲那个善性。注意刚刚他们这个主张啊，里面没有考虑到那个善不善的问题。如果心只是维持在一境，然后相续转，这个还是有可能无记，甚至有可能是恶。所以我记得这个契经说这句话是用来反驳他们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他们没有考虑到还有可能有恶的跟无记的状况，必须是善的了。就我刚讲这里的真上心学是这个意思，因为真正的佛教讲禅定呢，不但是善，而且是有真上，同时它可以达到心清净最胜，所以它也不能包括无色界的定，无色界定不能讲心清净最胜。总之，所以这里讲到即是净律，所以我刚讲这个善性所摄的心一境性，然后它是以善的等持啊，在这里它的范围只有到四禅。然后我刚刚讲四禅这个呢，一定是善的性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本身一定是善的性质。那我在这里再讲个岔或补充，到换句话说，未到地定，还有中间禅，就不一定是善。未到地定可以是无记，你们要把这一件。这个要补充进来，未到地定、中间禅呢、都可能是无记。为什么呢？它不是善，也不是恶，甚至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它没有热，没有热也没有苦，没有热受也没有苦受，它是行舍，它是舍受。未到地定是这样状况的。那 就是这样啊。他的受有这种情况，至于善恶来讲，他也可他是可以是无极，是这样的。所以就刚刚讲他，就是要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所以呢，刚刚讲这个他的体性只能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现在进一步来问禁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依何义故立禁律名？回答：由此即禁能省律故。这个由此啊。我不认为这个此是连那个极尽，我认为这个此是由于这个原因啊、然后它有极尽啊、但是第二种解释就是由于这样的这个极尽，因为禁律是其实是两个字，禁是一个字，律是一个字，然后把它拆开来的话呢，是由于前面这个禁，这个由是有根据的意思，利用根据这个禁。啊，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圣摩他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因此他能够去省律，省律就有点毗婆舍那意味。那这样合起来才叫做禁律，那么这样合起来才叫做所谓的禅定，这样是对的、哦。好，然后呢，他又说省律啊，省律即是实了之意。神力这个字不是一般的思维啊，它其实是特定的来讲，如实的了知所观察的对象，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心清净最胜的含义，就是它可以达到这样的心清净最胜，可以讲世间的，也可以讲出世间的，出世间的话一定就是指这个，也就是无漏的，这样子。所以我刚讲这个禁律这个字是用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它这里面都有色摩他的部分，也有毗婆舍那的部分，然后也是一样，借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最适合于去观你所要观的对象，是身地也好，空心也好，什么什么都好，所以对于禁律这样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如果确实明白的话，就会明白了，我们一般讲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不是没有观，就是你不管你弄哪一个禅都是可以在里面做观，这个观不完全等于巡视，巡视这两个字啊限定于初禅乃至欲界乃至未到地定所具备的那一种观哦、把它限定为寻跟视，那么二禅以上仍然有毗婆舍那，可是不再叫做寻视，不要因为它不再具备寻跟视就以为它没有观、如果它没有观那就只有色摩他了，那如果只有色摩他，你入了这个二禅三禅四禅，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禅定当中得圣道，得这个见到位，或者得乃至得金刚玉顶，记得，所以不是这样哦。这个就是我们对禁律这两个字，也就是禅这两个字，一般来讲没有恰到好处的一样，才有这个疑问。所以佛教的这个初禅到四禅呢、啊，为什么那么的重要跟殊胜？就是因为它确实有这两个部分，有色摩他，也有毗婆舍那，而且它这个毗婆舍那可以。应用在观，刚刚讲的以前讲过、哦、就观下界，观前面那个禅那个定是粗糙的，是扰动的，它上面那个是细微的宁静的，这种是世间的观、啊、这是世间的毗婆舍那，但是也可以用来做出世间的毗婆舍那，就是它的对象是我们讲的是圣地的内涵，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神力这个字啊可以指这两种，可是更主要的是指出世间的这个阿含经里面讲如实了知啊，如实观啊，如实见啊，那个如实都是指这个圣义地的，都是指这个出世间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没有什么好说如实的，因为那个就是这样子啊、哦。好，如说 心在定，能如实了知。这个经文有这样说的哦，心在定，能如实了知。这句话如果你细细品味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心在定，这个定是这个字在这里是偏重在讲色摩他的一种帮助的作用。心在禅定，在禅定里面，色摩他的帮助它稳定的作用，所以呢，更容易去真正的如实观，能如实了知，可以这样子去了解。但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定是包括这两个的，在定呢、啊，所以能如实了知。因为如实了知也就是那个律的这个部分，在定也就是极静这个部分。但总而言之，都两个都包括了。神利益中自地界故，这句话字面上后面你很难懂什么叫地界。最后还讲就是此中神律以会为体，那个自地界这个是梵文的，讲梵文的文法文法学，地这个字不是讲三界九地，都不是，地跟界都不是讲三界九地，都不是，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梵文里面呢、啊，梵文里面那个神律这个字，这个字里面有这个，不是说这个含义，它是说这个是那个这个地界是指，梵文里面把动词，怎么讲，归纳为一个大类，这个大类就叫做地，也叫做地，是这样的，也叫做界。明白吗？这个才叫做神力意中自地界，这个翻得很不好懂啊。那我再解释一下，梵文的动词它都有一个最初的一个根源，那个叫自根，再慢慢演变，然后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会加个字头或者加个字尾，然后又产生变化，那这些变化就使得它的含义更充分或者更进一步的延伸。那么什么叫神力意中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的，它会改变它的意思，使得它的那个意思更明显更强调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的。否则你很难了解什么叫做神力意中之地界，不可能说是在这里面放着或者安置或者是建立三界九地，那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不是说用神律意气里面去建立三界小地，不是这个样的。就它就是这个字啊，这种动词呢，它这里面的含义啊，可以安置，这个字不是安置，就是讲可以把它这样引申演化，是这样的。就加了那个字尾呢，它就引申演化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含义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类的那一种理论，这一类的归纳，在梵文的文法学里面就叫做达土，达土就是我们中文的叫做界，是这样的。然后它的含义，那么神力这个字的含真正的含义啊，体性啊，第三页第二词中，有部这个宗派啊，就是以智慧为它的体性啊、就我刚讲这个神力，这个它是一个动作动词。它有这一种作用，就是刚讲有这一种思虑，有一种智慧的作用，那种如实了知这种作用的，这样的。所以就刚讲，它是以智慧为它的字体。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只能讲到这里。那么记得我刚刚讲这几个字哈，等词啊、等字、等影，它们的范围不一样。等词是应该是范围最宽的。只要专注都叫等持，但是我们这里讲的禅定呢，它是有不仅是等持，还要有一些条件限制它。我请问一下，你们手上有任何俱舍论的参考的书？那个有演培法师的，还有那个日本人的那个有点大纲式的那个图表。除掉这两种，还有没有别的？都没有了，只有这两种。那有空帮我看看演培法师，因为他是属于宋的解说，那其实这些本文 有没有讲得这么清楚，我一直没看，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帮我看一看到底他有没有讲得清楚一点，或者有没有讲得跟我们讲的一样不一样，这样子，或者你们把它带来，在课堂上也可以翻译一下，或者我看我也去买一部好了。那是天华出版社，你们是在哪里买的？那不然就帮我去买一套，多少钱我下次再给你们。我原则上是不想看，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去比较一下也有用，因为真正的解释最清楚的还是这个普光大师跟法华大师的注解。这一本是普光大师的，法华大师跟他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有点多一点。